成熟的过程。当我们说到过程，意思是指一连串的步骤而达到某一种的结果。神自己有一个目标，就是要产生这个生命的成熟。而变化乃是用神圣的生命来改变天然的生命。当这个变化几乎达到终点或者末了的阶段的时候，那个末了的阶段就是成熟的过程，这应当就是那个目标。保罗说，我们要被带到成熟，不是说我们要被带到变化。唯有长成的人才能够完成神的定旨。所以第一大点，创世纪37-45章是雅各成熟过程的记载。我愿意陈明这篇信息或纲要关于雅各的这个段落分两方面来讲。首先是比较自由的来在这个纲要之外说一点，然后另外一方面是要用这个纲要的点来说到同样的事，使你们能够得着正确的印象。我们需要尽力来明白的乃是雅各内里的经历，因为这一个阶段就是成熟的过程，是非常深奥而内在的。在他失去了拉结，生出便雅敏之后，也许过了一年，他又有另外一个丧失，就是失去了约瑟。虽然雅各已经有相当的变化，但是他的全人还没有被神圣的生命充满。他已经被那个生命改变了，但还没有被那个生命充满。结果他还有他的偏好，当然他最主要偏爱的就是在于约瑟。他其他的儿子们也都知道这个，也对这个有感觉。他们的感觉是那样强烈，以至于他们第一个念头就是要杀死约瑟。最终我们知道他们把约瑟卖了，然后欺骗了他们的父亲。我们需要对这事有深刻的印象，并且看雅各后来怎样对付这件事。他们是很残忍，他们拿了约瑟的衣服，沾着动物的血，然后带到他们父亲那里。这是来问你认不认得这是谁的外衣呢？好像是个检察官。雅各立刻就认出来了，他认为约瑟一定是被恶兽吃了，被撕碎了，所以他很受震惊。 很伤痛，他所爱的约瑟被杀了，他那个时候所经历的伤痛是超过人所 人能够形容的。然而在那个初步的震惊之后，雅各似乎还过很活跃的生活，但是在他的内里，他思想这种的情形，因为这个伤一直没有得医治，他需要有这样的经历而达到一种终极的情形，但那是不可能的。他可以告诉自己说，他们没有找到他的尸体啊，他也许没有死啊，我也许还可以看到他。每一次当雅各甚至只要一想起约瑟，他里头他的深处有一个扎心的伤痛。我这样讲一点没有夸大，可能好几千次，直到这个属天的雨能够充满他全人，直到达到他全人的每一个部分，这一个充满的过程就是成熟的过程。他必须被倒空，倒空许多的感觉，对拉结的感觉，对约瑟的感觉，然而这个事一直都没有断案，这是主所安排的，这是神何等的主宰，必须有这样的事。我知道需要有这样的事，才能把你这个人的深处细细的打开，直到你里面再没有什么是关闭的，然后主才能够逐渐的一年过一年，一年过一年，充满这个器皿。等一下我们会看见雅各的这个成熟，鉴于约瑟的这个掌权的这一面，会有七年的丰年，然后会有七年的饥荒。雅各打发他的儿子们去买粮，约瑟认出他们了，他们还没有认出约瑟。在下面有一篇信息，我们会看见约瑟有很深的感觉，他也很智慧的对付他的哥哥们，他留下了他们其中一个把西面监禁起来，那也是一种对付，然后打发他们回去，把他们的银子还放在他们的粮袋里面。又过了一段的时间，他们还没有认出约瑟，而约瑟做了这样的一个要求，下一次你们来的时候把你们最小的弟弟带来，因为他问了他们父亲还在吗，这就是你们所有的兄弟吗， 让他们告诉他们还有一个小的，所以他说下一次你们来的时候把他带来。雅各起先没有办法接受，因为现在他是那么紧的连于便雅悯，所以他里面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被摸着。一个父母有那么多的孩子，他的心是连于这些的孩子们。主很清楚他要来摸天然的情感，但是因着饥荒的压力临到他们，所以他们也不得不去。他们说如果你没有让我们去的话，我们可能已经去了回来了。所以他们必须把便雅悯带去。至终雅各预备好了，他说好，然而他再加了一点，那表明了他的成熟。这可以从他的话看出来，你可以看见他的反应，对环境的反应，他的说话改变了。这是在43章，从11节开始，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对他们说，若必须如此，你们就当这样行，可以取些这地佳美的出产，就是一点香油和一点蜂蜜，香蕉和末药，匪子和杏仁，收在器皿里，带下去送给那人做礼物，又要手里带着加倍的银子，并要将归还在你们袋口内的银子带回去，或者那是错了，也带着你们的弟弟起身回去见那人。但愿全族的神在那人面前赐你们怜悯，使他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至于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主，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然后我们快速的往前，说到他们回来带来的消息是约瑟还活着，并且在埃及地作王。他们带来了一些的东西来证明。这个时候雅各怎样反应呢？一个若是不那么成熟的人，他会怎样反应呢？他会有一种的狂喜赞美主，还是快乐到哭起来呢？或者他会向他的孩子们、他的儿子们大大发怒呢？他怎么去埃及的？你们向他做了什么呢？你们怎么能够这样对待我？但他不能那样反应，他没有责怪他们，他不能责怪他们。这是不可能的，他不可能有那样的感觉，因为他的情感已经被神浸透了。他心里麻木，然而他的灵苏醒， 这指明他的魂和灵已经分开了，这是他成熟的另一个表记。但是你看见那幅美丽的景象，当这个父亲和儿子，就是雅各和约瑟在见面的时候，他们彼此拥抱哭泣，那里有一个属神的情感，那里有神圣而属人的情感。所以一年过一年，是非常深深隐藏在那里的，是任何人都觉察不到的。雅各活在神的面前，是越过越深的向神敞开，每一个思想，每一个意念，每一次他一想到约瑟，都有伤痛的感觉。但是这是神量给他的，这使他这个人向神敞开。我们没有任何人凭着我们自己主动的意志能够那么深的向神敞开，我们还不认识我们的深处。但是我们若要经过成熟的过程之中，我们的深处需要向生命的神敞开。让他达到那里，把里面任何不是神的东西完全倾倒出来，就是我们的偏好，这一切都完全倒空，让神能够充满这个器皿到满意的地步，让神圣的生命满意出来。以至于之后他只能祝福，并且是用祝福来说预言，这就是成熟，这也是正常的。在我们属人的生命上长大达到成熟是正常的，在神圣的生命上长大达到成熟也是正常的。不管你们现在生命的经历和长大达到什么阶段，但愿那灵把这样一个神圣的渴望放在你们的里面，使你们渴慕达到这样的终点。但愿主当我们听见雅各这个名字的时候，但愿我们的反应不一样了，不是只是想到拉班、利亚、拉杰大腿窝被摸，把这个名字从便俄尼改到便雅悯。这个时候我们想到的乃是一个成熟的神人，彰显神在生命中作王，一个完全被神充满浸透的人，涌流出祝福来，用祝福说预言，这就是神所需要的。现在我们来看纲要。第一重点，在创世纪二十七章，我们看见一个抓夺的人；在三十七章，我们看见一个变化的人。在四十五章末了，我们看见一个成熟的人。变化乃是在我们天然生命里新陈代谢的改变。成熟乃是被那改变我们的神圣生命所充满。你看见这个不同吗？所以你这个个人的渴望， 你的目标应该在提高，不只是变化，更要提高到成熟。当孩子们在长大的时候，他们被变化有很多的改变，但是你要改变那个目标，就是还要达到成熟。成熟就是被那改变我们的神圣生命所充满。所以保罗说，我们要往前被带到成熟。那你说到我们要被带到成熟，我们要愿意被带到成熟。只有神能够叫人生长，但是你如果向他表示你有这样的愿望，主啊，为着你经纶的缘故，为着你在地上权益的缘故，使我达到成熟，在我这一生终了之前，我能够更早达到成熟，使我对你成为有用的。愿我们被带往前。第一小点，变化的最后阶段乃是成熟，就是生命的丰满。我们很多人看见我们亲爱的李斯母到末了，他是远远超过变化。他和李弟兄几十年前就已经超过了变化的阶段。李弟兄在他执事的末了，我愿意这样说，他达到了一种生命成熟的地步，是超过使徒们的时代所能够看得见的。在已过的历世纪里面，你看不到有什么人能够达到那样成熟的地步，而他的妻子李斯母是能够与他相配的。到了最末了，李斯母还是在从事征战，这是正常的。我们不该以为我们只是在初阶的阶段，我们不能够达到，那是仇敌的谎言。我们相信一点一点，当然不是说我们能够达到李弟兄那样的程度，但是我们中间会有一些圣徒有真正生命的成熟，还有别人也能够看见这样的成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并不是说你带了一个名牌说你已经过了成熟的过程，他们自己不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于圣徒的年龄的看法应该是很平衡。我们知道我们的前途是在于年轻人，但是我们看见这些亲职的圣徒的往前，我们也很喜乐。但是我们知道你们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这一面是要鼓励你们，一面是要叫你们警惕。我们要脱离我们在美国这种文化的影响，就是轻看年长的人。我们必须知道，没有人能够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达到这样生命的阶段。所以圣徒们有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阶段，但是叫人 伤心的，乃是看见一些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年岁增长了，却没有生命的成熟。主必须带我们更多的人往前去。李弟兄曾经告诉我们，最有用的年岁是六十至八十之间，所以当我六十岁的时候我很高兴，但那已经是好几年前了。到了八十岁，有人说啊，八十岁才是最有用。盼望我们对于这件事都有健康的观点。第 A 小点，神永远的定旨只能借着我们的变化和成熟来完成。成熟乃是我们一再得着神圣的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直到我们有了生命的丰满。这就是发生在雅各身上的事，可能经过二十多年，那是一点一点的说到我们在神圣的分赐里过平常的日子，但是里面有许多的活动，主神知道他在做什么。因为雅各是蒙拣选的，他的定命已经决定了。实在说来，神不能宽容他。你若领悟神不能放你过去，让你有安逸的日子，你是有福的。你需要有一些的经历使你能够变化达到成熟。二小点，成熟的问题在于度量的扩充。所以不仅这个人需要被充满，更需要有度量的扩充。诗篇第四篇第一节说，我在窘困中求你使我宽广。这种的压力是无法形容的，是非常重非常强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说，我们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我们自己里面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信靠自己，只信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您可以过一种拯救你的魂的生活，你可以延迟那个过程，或者你可以一直操练你的长子名分，享受主，做祭司，做君王，在爱里追求主，过一个天天奉献的生活，向他敞开。你知道主会给你某些的经历是他量给你的，而那个原则乃是你走得越远，你越长大，就是会越艰难也越容易。越艰难就像雅各，他的损失是越过越重，也可以说是更容易了，因为你不依靠自己，你有神家的神，你有全族的神，你有全备的供应，所以是不费力气的。但 我们的魂会得释放，脱离受苦，只有在主耶稣显现的时候，那时我们的魂就要得拯救，进入主的快乐。A 小点，生命成熟是接受圣灵管制的总和。B， 人只看见一个人生命成熟，却未看见那人历年逐日暗中所接受加起来的圣灵管制。是暗中所接受的，所以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除非你真正与主是一否则你不知道该怎样祷告。你只能，如果你只能按照外面的讯息来祷告，你就完了。但是你如果有敏锐的直觉，你有在身体里的感觉，你就有一种奥秘的感觉能够祷告，因为你知道这位弟兄或这位姊妹乃是隐秘的，在某一种这个隐藏的经历的里面。李弟兄在1974年说了这样的话，我觉得非常美妙。那个时候他是极度的受苦，主告诉他要为着有人为你祷告而祷告，因为你活在身体里，如果没有人为他祷告就没有供应。因着这是隐秘的，你没有办法向人说，你也没有办法寄电子邮件，你也不能写在你的脸书上面，哦，我在经过成熟的过程，这就是今天所发生的事，甚至你自己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让我这样说，主的恢复，特别在美国，需要深度，需要深度，需要这样一种的深度。第三小点，神要主宰的用人事物倒空所充满我们的一切，除去我们陷入的一切，使我们的度量增加，好被神充满。失去拉结是一回事，那是客观的肉身的，但是另一面，这个失去拉结乃是说他不再占有你那里的琐事，不再在你那个部分里面顶替了神。第三重点，雅各的一生启示我们所遭遇的每件事都在神的主宰之下，叫我们被变化得成熟，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一，雅各要成熟，首先必须失去他心头的宝贝约瑟。我在某个地方也说到这件事，不久有一位姊妹寄给我一封电子邮件，我没有办法回答，我要解释为什么。他问我说，为了要在生命里成熟，我会像雅各一样失去有那么大的损失吗？我可以看出来他害怕，我也不能说不，因为那会是撒谎。我从来都不会用谎言来安慰圣徒，用一些虚假的盼望来安慰他们，但同时我也不能够说是，除非我能够做出以下的解释。姊妹， 你需要领悟。主给我们的供应只是为着当前这个时刻，它是逐日的供应我们，但是在我们的心思里面，我们可以旅游到将来，我们可以想象很多的事，所以他在想象某一种的损失，但是主的供应不是为了将来，所以他需要一件一件的来经历，他需要从将来回到现今，他要活在当下，这样我们就能够真诚地告诉他，当那个损失发生的时候，你会是预备好的，你会是预备好的。是的，必须有这样的损失。如果雅各一直有约瑟在他身边，约瑟也结婚了，生了孩子，那么这个老人是不是就很快乐呢？还有便雅悯也是那样在他身边，但是如果是那样，神会得着什么呢？神还要等多久才能够把一个人带到成熟的地步呢？所以不要在你的幻想里面为将来惧怕，请回到当下。主是那我是，我向你保证，当时候到了，你必须被破碎的时候，也会有供应在那里。当时间到了，你该失去拉结的时候，会有供应在那里。当时候到了，你必须进入成熟的过程，那个供应会在那里，但是会有损失的。若没有失，就没有得。小点，成熟的信徒学之，神是有怜悯的，也是全族的，能在每一种情况中应付他的需要。他的信靠和安息完全在于全族之神的怜悯，不在于他自己和他的能力。所以我在读这一节给你们听，愿全族的神使你们蒙怜悯。这里所含示的非常多，我没有办法把自己跟雅各做比较，但是许多时候在伯饼聚会敬拜父的时候，我不愿意把我个人的感觉加注于那个聚会，但是我只盼望为着父的怜悯敬拜他，一切都在于他的怜悯，没有别的。别人离开了，为什么我们还在这里呢？当别人不愿意这样走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还这样走呢？因为神是富有怜悯的，这是他主宰的怜悯，这是全族之神的怜悯。雅各就是这样祝福他的孩子们，他就是这样生活了。儿子们，我不知道怎么样对付这些事情，我不知道事情的答案，我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我也没有办法解决我的问题，我没有任何的方法来祷告，我不知道怎么做，我只知道信靠我全族之神的怜悯。 然后我们可以从圣经别卷书里面来看成熟的事，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可以留20分钟给你们回应。第二大点，在雅歌6:13，基督的佳偶经过变化的各阶段，在基督生命的成熟里成为苏拉密女，就是基督的复制副本，配得过他，好与他成为婚配。在主的心上，这是最深的渴望，得着一个配偶能够配得过他。如果你曾经这样的祷告，主啊，使你心头的愿望成为我心头的愿望之中，你就会发现在你的心上会有一个深的渴望，就是让我们所爱的主得着他的心腹，他的配偶。在雅歌这个成熟的过程，乃是发生在神圣罗曼史的各阶段的理念之中。她成为苏拉密女，就是那个副本，就是所罗门的副本。到了第七章，她成了童工，她与所罗门是一，她知道她心头的愿望，她似乎能够带头。在7:11，他说，我的良人啊，来吧，你我可以出到田间，你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清早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现在主的心满了这样的渴望，要得着成熟的配偶。一个预备好的心腹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是成熟的建造起来的。一中点，苏拉密女是所罗门的女性写法，指明她在生命上成熟，在生命性情彰显和功用上已成为与基督一样，为要完成神永远的经纶。二，在雅歌3，基督的佳偶达到成熟的阶段，已成了华教之中，主将他视为耶路撒冷。他达到这阶段，乃是借着天然人的破碎与意志的降服。最后被变化的一个部分，就是意志。我认识一些姊妹，她们是很柔软，但是在某种情形里面，她们的自己的那个意志是那样的强，所有的人都要向她降服。意志需要降服，你不能凭着你自己的努力，你也不能假装很柔顺。哦，当我们的意志降服的时候，这是何等的美丽！这样我们就在意志上与我们的良人是一。二小点，基督的佳偶借着在基督的升天里生活，在复活里做新造，就在基督生命的丰富里成熟，使他成为神的建造，就是成为神的圣所。这一切都在神圣罗曼史里。所以当你在神圣罗曼史里，你不需要担心你到了哪里，你的良人会给你提示。哦，我的佳偶，你像一匹马，你就然后他也会说百合花。从前你是匹马，现在你是百合花。然后又说鸽子，你这一只鸽子是在磐石穴中，让我听见你的声音。 你的面貌秀美。然后他有一段很长的静默的时间，怎么回事呢？他什么都没有说，他是不是离开了呢？他是不是爱我呢？当然他爱你。然后他就说，这是个柱子，这是一根立地顶天的柱子，是华教，是原子，是天体，是神的圣所，是耶路撒冷，你对我是美丽的，对仇敌你是威武的，这个就是我所要得着的气质。你是向着仇敌是威武的，是仇敌战惊的苏拉密女，所以你不需要担心。当你在这爱里面，你只要享受，他知道你在哪里，你也不需要去问你在哪里。当你在内顾自己的里面，你会有一段时间是在那里，他会穿上月领的来到你这里，他会有他的方法把你带出来。所以你只要很简单的，你只说愿你用口与我亲嘴，你的爱情比酒更美。第三大点，神圣的种子已经撒在我们里面，我们需要经历那包含在这神圣种子里之神圣生命和神圣性情的发展，使我们得以丰富的进入永远的国。一中点，我们已经分得同样宝贵的奇妙之信，这信乃是包罗一切的种子。然后你需要研读那段的经节来看这个发展的过程以达到成熟。一切神圣的丰富都在这种子里，但我们必须殷勤发展这些丰富。长大成熟就是发展我们所已经接受的，而借着发展这些美德，我们就在生命里长大之中，我们要达到成熟，满了基督，够资格并装备好在要来的国里做王。三，我们需要有完全的发展和成熟，从信的种子经过美德和知识的根，节制的干，以及忍耐和敬虔的枝子，到弟兄相爱以及爱的花和果子。现在我们会看见真正的成熟是什么样子，不是那些外在的好像是神迹奇事的这些，有的人只是珍赏那些，但是我们里面神圣性情终极的发展乃是爱，阿嘎佩。此字在新约中用以指神圣的爱，就是神在他性情上的所示。我们需要让我们所分得之信的神圣种子得以发展，直到完成于神圣更高尚的爱。当我读下一点的时候，看看你们能不能找出一些的表记，就是连于神圣启示的高峰。我们已经看见爱是神的彰显的性情。B， 我们有份于神的性情，并在神圣生命里长大，达到成熟，就被神的爱充满，我们就成为爱的人，甚至就是爱。所以我要根据神的话说到关于你们的预言，你们会成为爱的本身，正如神在那可传输的这个属性就是爱里，你会爱神，你会爱所有的信徒，你会爱各种的人，没有不偏待任何人，你甚至会爱你的仇敌。这就是彼得到了末了的情形。 他是用怎样的死荣耀神呢？他没有任何的抗拒。二重点，我们应当殷勤追求神圣生命和性情的长大发展并成熟，好丰富进入永远的国。请你读这一切的经节，乃是这样的一个发展，这样的成熟，使我们最终成为爱，那个就是丰富的进入国度。所以我们不应当只是在那里盼望进入国度，我们乃要为着这个生命的发展把自己交给主。为什么爱是最高的发展？因为到了那个地步，己就不存在了，己就不在了。神在他的性情里，在那里充满你这个人，所以你是不费力气的爱，你不能否认你的所事。所以在那之前，你只能够照着你的本相，直到你有了一些的进展，你有了一些的不同。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超过你长大的程度而有所表现。我去看我的孙子们的时候，我有个孙女快八岁了，她不会来到我这里说我很害怕，我现在才八岁，我不会成为一个长成的妇人。他永远不会担心，他不会长大，他不会像他父亲那样开飞机。他只是八岁，他就是像一个八岁的孩子，他一直会是八岁，直到他长到九岁，然后他会是九岁，直到他长到十岁。你从前岂不是八岁吗？然后你长到九岁，然后到十岁，你只要向主敞开，让生命在你里面发展。第四大点，保罗在希伯来书中的负担，乃是要把信徒从救恩的起初阶段带出来，而达到成熟。在希伯来书里，成熟有另外的一方面。第一重点，带到成熟就是带到公义的话，就是关于基督天上的执事以及关于神经纶法则的话，也就是干粮的话。第一小点，写希伯来书是要把信徒从关于基督在地上执事之美善的话带到关于基督在天上执事之公义的话，而把信徒带到成熟。下面的点是相当重要的，这是一个相当不同的方面。公义的话，具体的说出公正公义的思想，以及他在行政上对待他的子民。彼得书信的生命读经，乃是说到在神行政下的基督徒生活。彼得的执事在他写书信的时候，他的执事强调这一个基督徒需要学习什么是神的行政，如何在他们的人生里面看出神的行政，并且向神的行政有回应。我想是1987年，Rick 弟兄可能会记得，我生了重病， Rick 弟兄照顾我，他把我送到医院，然后他们把我送去检查，我深处知道，但是我也没有办法给自己诊断。过了几天情形更严重，在那里我发烧，他们必须把外科医生请来做一个紧急的手术。我们 要给你动手术来找出真正的病因。后来他们发现我的胆囊破了。我在医院里面好几天不能吃不能喝，然后又有这个并发症。我后来回到家里，在沙发上，我问主：“主啊，你在做什么？”我知道，很简单的，这就是神行政的手。有些事只有神行政的手才能做，而彼得书信里的话对我非常的真实。你要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可以叫你升高，因为神抵挡狂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才领悟我们的神是何等的神。一面来说由他施行他的行政，而我要真正的向他降服，没有任何的假装。但甚至他行政的手在那里的时候，他的恩典也仍然在那里。这是我们成熟的一方面。这就是为什么雅各没有责备他的儿子们，为什么约瑟能够说不是你们打发我到这里来，乃是神打发我到这里来，你们是出于恶意，但神有他的美意。只有成熟的人才能够有这样的反应，因为你认识神的行政。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要谦卑。不要抵挡神行政的手，这也许是一个信徒能够做最愚昧的事，在行政上干犯了活神，这是另外一类的罪，是非常严重的。第三小点，义是神国的事，义是神在他的行政里所带来的结果，与神的行政和管制有关。诗篇八十九篇十四节，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好，我们来到第二重点啊，我上面的第二小点，神在行政上对待他的子民。当神发现他需要做这样的事的时候，那不是惩罚你。在彼得书信里面那些寄居者，他们不是受惩罚，他们乃是在神的行政之下。彼得说得很清楚，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但是在有些教会里，在西方有些领头的弟兄们，他们不认识神的行政。圣徒们知道这些领头的弟兄们不认识神的行政，他们也尊重这些弟兄们。这些弟兄乃是直接的敌对神的行政，他们使自己做王辖管别人。我们几十年跟李弟兄在一起，他从来不是那样的人。如果有任何人能够代表神的权柄，李弟兄就是那样的人，但是他从来不会那样辖管人。他是极其敬重神的行政，这是成熟的一个表记。第二重点，主要带领我们往前达到成熟，但我们必须与他恩典的工作合作。我们需要与基督同享他所达到的，我们需要竭力进入那存留至安息日的安息，我们需要来到诗人的宝座前受怜悯的恩典。 我们需要吃干粮以享受基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式做我们的大祭司。末了一大个大点，感谢主还有足够的时间。保罗禁止的目标乃是要将个人在基督里成熟的献上，好为着一个新人。做父母的，你们知道当你们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是怎样的情形？现在他们长大了一点，或者他们二十几岁了，当他们两岁的时候，或者他们十二岁的时候，或者他们十九岁的时候，你们里面有怎样的挣扎呢？在使徒的里面有一种的奋斗是为着圣徒的成熟。我是谁呢？我岂能够把我的指头指向任何人呢？我只能指向我自己。但是在主的恢复里，在同工们中间有谁在那里竭力奋斗，要把每一个圣徒，在他们的责任的范围里的圣徒，能够使他们长大成熟的线上呢？有些圣徒的情形是很难对待的，但是保罗说我在那里受生产之苦，在那里竭力奋斗，照着那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竭力奋斗。为什么保罗要那样呢？因为他有一个意向，他知道什么是成熟的人，只有这样成熟的人才能够成就神的定旨。如果仇敌能够成功，就是停止生长，他不会被一个小男孩或者一个少年人击败。神是要得着一个长成的人，甚至神创造人的时候也不是创造一个男孩，乃是创造一个人。不是说这个人或那个人有没有成熟，乃是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变化的成熟的长成的人。一种点，哥罗西一章二十八节，意为成熟的词也可意为完全的或完整的。二，保罗的职事乃是要将基督分赐到人里面，使他们在基督里长大成熟，得以完全并完整。三，为着一个新人，我们需要劳苦并竭力奋斗，将众信徒在基督里成熟的献上，将做生命的基督供应给他们，使他们凭他而活，因他而长大，以致成熟。四，我们向罪人传福音，并与圣徒交通，其目标乃是将基督供应到他们里面，使他们在生命里成熟，而在他里面得以成熟的线上，这是为着新人的长大。Ed 弟兄，在这个前面的提醒我，这个就是福音祭司职分末了的一段，就是要将个人在基督里成熟的线上。不仅仅是带很多人得救，那只是起初的一步，乃是要劳苦竭力奋斗，这是真正的劳苦，这是需要付极大代价的奋斗。有时候我们释放了一篇这样竭力奋斗的信息之后，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力气，我完全是消耗尽了，但是我不是用天然的力量， 我不是仅仅在这里发表一些的谈话，到了最后是那样的竭力奋斗劳苦受生产之苦，使我们众人能够往前。在这一次训练之后，周六晚上，但愿你们每一个人里面的这个生命都比你周一进来的时候更长大。五，我们要在实际并实际上成为一个新人，就需要在一切事上长到基督里面。当我们在一切事上长到基督里面，我们就不再是不同种的人，反之我们自然而然以基督为我们的人位和生命。我们不会是不同按照我们的文化而成为不同种的人，我们只会有外在的不同。你的肤色是这样，你的头发是那样的颜色，你吃的是这种食物，但是内在的没有任何的不同，不再有任何的不同。这个就是保罗的意象。没有一个人继续活他的文化，我们可以到德国去，我们可以到意大利去，从这地上的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去的时候不带着我们的文化。当李弟兄到美国这里来，他没有带着中国的文化来，他也没有做美国人，他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需要长大达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按内在说，我们只有一种人，我们都是基督人，我们自然而然以基督做我们的人位和生命。二，当我们在一切事上长到基督里面而成为长成的人，我们就都在基督里是一。这就是一个宇宙的新人，为着成就神永远的定旨。这至少给我们稍微看见一点成熟的过程。不论你们达到什么地步，你应当有这样的渴慕，而不是害怕，因为我们至终都会达到，迟早我们都会达到，迟早会达到。为什么我们不提早更早达到呢？为什么要更迟才达到呢？因为必须有些人达到，为什么这不是我们呢？虽然是在某个地方要达到，为什么不在这里呢？但愿我们向主说，我们让他在我们的里面做他所要做的，使我们能够经过成熟的过程，来产生一个长成的人，完成神永远的定旨。请花一分钟为这个祷告，然后我们要有一些的申言。我建议30岁以下的，如果你们要起来，请你们数10下，一，这样数，1.1，换句话说，花30秒让那些比较年长的人有机会上来，如果他们不上来，那么你们再上来。好，我们祷告然后申言。Thank you.